一件事情，所以我想那一次呢，印象应该是白狼和黑狼的故事，想起来没有？就在印第安人中流传的一个关于生活在人里边的白狼和黑狼的古老的传说。白狼代表什么？好像代表他们讲的神的灵。黑狼代表人与生俱来的旧有的里边的罪性。那两者为了控制我们人的思想和行为，不断的相互征战。决定两者胜负的权柄在于人的胃，也就是说，人胃阳偏白狼的话，那他的思想和行为所表现出善的一面。那相反，如果胃阳偏爱里边的那头黑狼的话，那他的思想和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呢，就是丑恶的一面。那经过我们对经文的查考，我们不单认可了印第安人这一古老的传说，而且也确认了在我们里边所谓互相征战的白狼和黑狼所代表的双方是什么呀？就是因为本性的欲望跟圣灵的欲望互相敌对，彼此对立，使我们不能够做自己所愿意做的事情。那其实经文在提醒我们，互相敌对的双方在我们里边，一方呢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恩之后在我们里边住着的、入住的上帝的灵，那另一面呢，就是背后有撒旦操控的人犯罪那个本性的一种冲动。或者更确切的讲，也包括我们自己所有人生的目标和生命的取向。而加拉太书5章16到24节这段经文向我们展示的，就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方面的性情。什么性情啊？也就是肉体的情欲和圣灵的果子。那肉体的情欲呢，就是前面5章16到17节和19、21节所列出的15种，刚才我们读过的那种光景，也就是直面因罪所致生命的强敌——肉体的情欲，15项。那仔细对照加拉太书5章19到21节这段经文所列出的罪行，好像咱们上次提过，哇。仔细对照我们自己的生命，不单我们犯过其中的几项，似乎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深陷其中。而最可怕的是什么？是21节经文后半部分，定论性的严厉的指出：我从前警告过你们，现在又警告你们，做这种事的人一定不能成为上帝国的子民。警告谁呢？警告谁呢？警告耶稣基督的信徒，受洗归主的基督徒。怎么办，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要学习思想和讨论的加拉太5章18节，还有22到24节这两段经文，为我们开出了一个解药。圣灵与私欲的征战这个部分的下半部分，也就是披戴上帝所赐性情的标志，圣灵的果子。第一部分呢，就是18节，圣灵引导信徒成圣。那我们看18节的经文，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被圣灵引导可以说是一个被动的、主动的行为，也就是前面17节所描述的情节，在我们里边的圣灵的欲望与本性的那个欲望之间敌对征战的时候，我们要主动的选择站在 圣灵的一方。我们要站在圣灵的一方，顺着圣灵的欲望和意愿来行事为人。所以经文在此提醒的，就不在律法以下，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但是如果圣灵引导你们，你们就不受律法的拘束了，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在律法以下受律法拘束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如果在律法以下，如果受律法拘束的话，那就是前边5章10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的。以遵守律法为凭借的人，都是活在咒诅之下的，因为圣经上说：“凡不事事遵守律法书上一切规条的人，都要受上帝的咒诅。”哇，这就是为什么经文在加拉太书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多次的发出提醒、发出警告，说鼓吹那种严格的遵守摩西律法、行割礼、守节气。守食物的条例等等，那些的结果是什么呀？鼓吹那样的结果的是死路一条。因为一方面，没有人能够完完全全的遵守律法，那结果呢是死。另一方面呢，你即便你说你按照律法那些条文一一的对照你去做了，你去行了。也不能避免前面所列出的15种罪行，大家想想是不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中，那么多的所谓的敬虔的以色列人，一步一步的按着律法做，最后怎么样？上帝是警告，甚至说你们违背了我的律法。你们只是纪念了那10%的那些奉献是什么呀？连盐碎、韭菜、葱，但你真正里边那个爱没有。所以在圣殿门口那些卖东西的人，都是那些祭祀的七姑子八大姨的，通过那些买卖兑换金钱来挣钱，来贪污。所以耶稣呢就洁净这个圣殿。所以以色列的人的历史。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即便你严格的遵守那个律法的条文去做了，但是你的行为暴露了里边的罪的冲动，所以结果还是死。大家请注意，18节这里讲到，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其实呢，和我们上次。所分享的前面21节经文是互相对应的。你看21节经文是这样讲：我从前警告过你们，现在又警告你们，做这种事的人一定不能成为上帝的子民。盼望这句经文在我们脑子里有深刻的印象。上次提到说，做这种事的人所用的这个"做"字，是一个动作词，是一个现在时态的分词，说明做这种事的人。不是偶犯，而是习惯性的行为了，甚至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了，形成了自己行事为人的性格，就是在那15种里边，在某个人的身上，在某些信徒的身上。而18节这里呢，你们若被圣灵引导的意思说。你们如果或者是任由我们里边自己被圣灵去引导，不是任由那个罪，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引导这个字呢，同样是一个现在时态的动作，任由自己被圣灵的状态呢是持续要形成习惯的一种行为。并且要是自己任由圣灵引导生活，成行事为人的一种性格，哇！ 那假如说，我们这个原本软弱有限的被造的而必死的整个肉身之体，如果是放纵，远离了活在上帝的旨意之外，我们形容过，就如同一个沦为各种罪行施展的小小的活动的舞台。那我们这个舞台移动到哪里，就会将罪显现在哪里；移动到哪里，就会因罪会污。我们这个原本软有限而必死的，这是而任由自己被圣灵。而活在上帝我们这个身体呢，就如同一个美术，这个舞台呢，移动到哪里，就将美善显现在哪里；移动到哪里，就影响到哪里；移动就新的健康的气息就带到。这么一个鲜明的对照，啊，怎么样一个清新，怎么样一个健康呢？就是成为一个结出圣灵果子的人。这就是我们要分享的今天的这个主题的第二部分，22到24节所带出圣灵所结的硕果之美善。那太书5章22、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是无所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是怎么来念的？三个三个的。所以我记得有一次主日学让大家，能不能圣灵的果子能够背下来？能不能？咱们试试，分三个。仁爱、喜乐、和平，下面呢，忍耐、恩慈、良善，然后呢，信实、温柔、节制。哎，记得三个：仁爱、忍耐和信实，然后来引出来。哎，咱们再试一试，一起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信实、温柔、节制。哇，感谢主。那我们现在先来了解23节后面是没有律法禁止，这种战术。那首先下的声明，我们忙着去做上面这些事呢，忙着去做结那些果子的，就不去。既不约，所以呢，又慌，他们怎么样批评？脱离了摩西福音，使人一些。那其实有了这些果实的时候呢，那他们这种说法就不成立了，甚至是危言耸听的一种无稽之谈。再者，人若真心的依靠圣灵，顺着圣灵的引导去的话，既然是律法禁止的事情，那也就不需要律法的约束了。借着向信徒，向那些煽动教犹太所伸出的一个双刃。我们现在来看一看22节经文开始的部分，也就是对18节经文"你们若被圣灵引导"的回应，结出的圣灵的果子。那其实这里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以下所列出的果子，所列出的美德品格，不是。不，不， 靠外在的律，是顺服圣灵引导，受圣灵管理所展现出的一种特质。那如果单从来说，圣灵的，应该是许许姐妹们都已经耳熟能详的经文了。那我们可以人为的呢，他们分为当级的背景。首先是反映上帝性格的人，再一组呢，就是反映被圣灵充满者的人际关系。忍耐、恩慈、良善。另外呢，管着的，另的是。仔细看一看，发现没有，在这三组的圣灵的爱为首，第三组是以信实为首。如果都用一个字来代表的话，仁爱是什么？是爱。所以呢，可以用望。那信实呢？是，所以这三者，我跟你说，九种圣灵果子的纲领，这纲领是什么呢？就是信、望、爱。三节，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所以，爱在新约圣经的伦理中是居于核心位置的。所以在圣灵的九种果子中，其余像呢，被描写都是以源自于爱，被看作是爱的方向的展示。你看。爱情的情绪，和平是爱情的心境，爱的力量，爱的同情，爱的信实上，态度。前面五章十四节所申明的那样，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引出的三组的圣灵的果子，圣灵的美德和品性，著名的人格心灵的仁爱喜乐和平中的。其实仁爱在其他的一些译本里边呢，被翻译成为博爱、爱呀、爱心等等。那这个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呢，就是。对别人有自我牺牲性的感，在这里呢，我想请大家特别的记住，被翻译成仁爱、博爱和爱心，希腊文的发音，知道吗？听说过没有？阿嘎佩，哎。有些呢，基督教的机构呢，就用"爱加倍"来做这个名字，其实它就是这里边的"仁爱"这个"爱"的希腊文的发音。Agape，请大家记住这个词，来读一遍，一起来，Agape，耶，Agape。根据大文。一个呢是 地啊，自然最良性都是就是。作品文献里面最这种呢，却极少出现，甚至可以说呢，几没有出现这三个 "I"，是里面最常用的。南米终极的阿嘎佩这个爱呢，用的160次，另外的和这个同根的另外引申出来的另外两个爱字，真爱、喜欢、心爱的、宝贵的，我数了一下，有110次和60次，都是阿嘎佩的同源同根的爱。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误解，说我咬文玄虚呢。其实，阿嘎佩这个新约圣经中独特出现的，频繁多。这个爱字同的爱，是在向我展的层面的爱。另外呢，是我们对基督的爱，还有呢，就是彼此之间的爱。所以我们在新约圣经中，如果你找的话，有阿嘎佩和他引申出来另外两个同源的爱字，展现是这三个层面的爱。那我们现在回到加拉太书5章22节这里的仁爱，仁爱这个字呢，加拉出现了三，另外两个字呢。这经文将生发有公信心的这个仁爱，还有彼此服侍、做奴隶，我指的是，就是要提醒我们信徒，爱是基督信徒自由的尺度和目标。和自由的目的，做奴隶互相服侍，而信徒是否得到了真正自由的这个标准呢？就在于以爱心彼此服侍。那可能有人会问了，说哇，那经和经。人，这个阿嘎佩，现在人一样一种，一个听。阿祖。给了一包大东西， 对待，那我。总是一种关怀，认同，我们的一人的罪，叫他们得医。所以在耶稣基督身上，以仁爱、博爱、爱心、阿嘎佩，信徒需要。你新的新的，这叫喜乐，是一种基督化的喜乐。我想，姐妹，咱们可以在咱们信主之后的，没有过这。这绝不。开心，是努不出来的，装不出来的，是一种本性的自然的流露。我们再来看平安、和平，就是和平被翻译成平安或者是宁静，是指的不受环境影响，内里的平静与安息，不一战脑。及健康、经济、贫富与否等等这些呢，没有关系的一种健全的一种康泰的发自内心的安详与宁静。平静的表现，关系上与他人。内心中。自然。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充满你们的心， 是你们借着圣灵的大能，大。反映为什么人际关系的第一个，这是一个被称之为词儿，这是信而产生的一种忍耐，因受苦难逼迫的一种能力。没有动作。盲人，被称之为信徒之间压制愤怒和缓和，良善词汇，这个移动，上帝对罪人所展露出的。原来他指的是我们罪人完了解了他的背景了以后，书信中长的。三节四节，上帝的审判，是他丰富的慈爱，不惜为里面所讲的。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赐、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赐是领你悔改。还有一段，最耳的、熟、相熟的，先说十三章四节，有忍耐又有恩赐。如果忍耐或者忍，不动向，其实人益处，好美啊！弟兄姐妹，良善，良善呢也被翻译成温和。信的专有的名词，是指对于上帝或者说的一种热心行动，如此别人有。的行为，这叫良善。第三组反映掌管着的节制，信实，以为忠信，因着对上帝、对主耶稣的忠诚而活出的一种信。 靠的品格。那具有这种美德的人，在与他人交往中显出的是什么呢？这人忠诚，这人可靠，这人说的话、做的事呢，是可信任的。在教会中，怀疑之后呢，可以完完全全。得住的，这就是也被软是另一方面基本的特征，就是顺服上帝的旨意。自己尽量为他人介于那种过分，有一种是呢。一个是过分，容什么呀？人食水井。汉人容易呢，将这个解解读为是自的能力。那经文者指的呢，是能够按照上帝的面的。那马丁路德他呢，这一段他说，哎呀，他做。在那些年月里边，他常常所谓圣徒，那些圣徒，在过去他山洞里不喝酒，骨瘦如柴，留长的头发，靠着草根冷水来维系生命。耶稣基督给。对吗？他们自己的方式，既也被解，更的，其实他们是伪装的如此之好的拜偶像。请问弟兄姐妹，在这。上帝的那种格，那种特质，有感恩，还有什么可以列出来？谦卑、饶恕、怜悯，还有什么？敬虔。那这个问题之后会不会有人质疑说：“哇，为什么？”对一的针对，只历代以来都有人看见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你们要谨 相咬相吞，只怕要让十五节的现代中文译。那如果你们一样相咬相吞，你们一定同归于尽。所以经文在这里呢，可能在提醒我们，或许当时犹太信徒。那的犹太信徒是当时在加勒太众教会里边，我又等等，提出了新的关系，以信徒与信徒之间的关系。以信徒与自身的关系作为一个契机，列举出圣灵的九种果子。圣灵按照。实现一个信息和谐的、合一的、美好的见证，大家同意吗？那在圣灵与私欲的主题中，那直面所列出了十五项罪行。那对照我们自己，我们刚才说，仔细想来，不，我们犯，似乎到目前还深信，而下半部分，地所定的标准，九种果子，可是也能塑我那么自身刻骨。24节的加拉太书，基督的连。这是一段带着无比的巨大已经把我们的虽然这个背景我们如同搭上了一个荣耀的未来的高，一个，只要我们愿意顺从，转的心，任由上帝的灵在我们中，好不好？阿门。